诗歌讲的实在好啊，他告诉我们，他说神所赐的喜乐，神所赐的诗歌，乃是为着那些肯信而顺从的人。特别副歌里面告诉我们，他说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主以后在主的面前得不到喜乐的话，常常是我们在顺服的事情上出了问题。圣经上诗歌上讲得这么清楚，他说 For there is no other way, 也没有别的路可以叫我们得到喜乐，除非我们信而顺从。换句话说， There is only one way, 只有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得到喜乐啊，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得到平安，能够在一切的难受的里面我们心里面还能够笃定，当我们肯信而顺服的时候。那今天早晨我们要看一个圣经的人物，那么他在信而顺从的这件事情上他失败了啊。那么神怎么样子挽回他，而到最后他能够对神有一个完全的啊，不仅仅是外面的顺服，而且是从心里面他信服啊，心服口服的服在神的面前。我想他的故事虽然我们不会像他那么深刻啊，那么生动，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遭遇都跟他很类似啊，神也是兴起各样的环境在这里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他有更深的认识，而我们能够对他有更甘心的顺服。那慢慢慢慢神就把我们摆在这一条路上啊，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trust and obey. 我记得我父亲以前讲过说，这个好几十年前我们台湾有时候有些军方派出来的人到美国出差啊，那个时候的英文程度还比不上现在，但是有些人出差到了美国，这个出去逛街结果迷了路了，那么后来人家就问他说你住在哪里，你的旅馆在哪条街上，他们也想不起来，因为那个英文不太好记。那么后来中间有一个人就突然想起来，他说哦，好像是什么叫 one way 的地方啊，那是 one way 啊，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应该住在这条路上， that's the only way, 你向着神去的时候，那我们就得胜，我们就喜乐，我们里面就充满了平安。你跑到那种出位的路上去的话，走回头路你就一定走迷掉了啊！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这真是主给我们的 one way, there's only one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那中文翻译到说只有一件事情能够讨神的喜欢，那英文是说 to be happy in Jesus, 但只有一条路能够叫我们在主里面喜乐。这两个讲的都好啊，不管是怎么样讨神喜欢，或者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活在喜乐的里面， There's only one way, no other way, 就是 trust and obey。 来，我们来看 约拿啊，两节的圣经在1085页，1083页，对不起，我想约拿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那在座有些福音朋友或是新来到教会的，我想我们可能不见得有机会全部都读它，但是我们读几段关键性的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又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好，底下就讲到水手们大家都害怕，个人都求自己的神啊来保佑他们。这是我们人常常碰到的情形，碰到灾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去求告宇宙中的神啊。那因为在船上有许多的水手，他们不信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大家就开始求自己的神，结果发现都没有用啊，那个海浪越来越大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船主呢就到船底下去，结果发现有一个人居然在船底下睡觉，大家都已经命都快完了，那个海浪这么大的一个海浪的里面，大家都在那里求告怎么样子能够逃生。 结果船主不晓得是听到鼾声还是听到什么声音啊，他笑到船舱底下，居然发现有一个人在床上睡大觉啊，就是我们的主角约拿啊。船主就把他摇起来，他说你这个沉睡的人啊，你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他说你赶快起来祷告你的神啊，或许他能够听你的祷告，让我们不灭亡。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件事情啊，他们就做了签啊。那个古代的人他们不明白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抽签啊，所以他们就做了一桶签啊，大家就开始抽签，看看是谁惹的祸啊。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遭遇到突然这样子一个狂风这个大浪，就他们认为一定有人这个作孽啊，所以这个遭天谴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又不知道是谁，所以他们就做了签啊，大家就开始抽。这个约拿刚刚睡醒迷迷糊糊的，他也就去拿了一根签啊，这个一抽出来是约拿。所以大家就问他说，你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我们会遭这个灾祸，那一定是你做了什么坏事啊。约拿就告诉他们，他说因为我躲避耶和华，躲避那位真正的神。啊，他们听着就很害怕啊，那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约拿就告诉他们，你要叫这个风浪停下来啊，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啊，你只要把我抬起来，丢到海里面去就好了。啊，这些人都不敢相信这个 solution 啊，他们觉得这样丢人的话，可能会遭到更大的天谴，因为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事情。约拿告诉他们，他们也不敢做。可是呢，这个风浪越来越大，这些人想啊，如果我们不把他丢下去的话，我们全船人通通都要完蛋了，所以我们不妨试试看啊。所以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来啊，然后就丢下去了。结果才一掉到水里面去，整个风浪平静下来。哎呀，所有船上这些人，每一个人祷告自己什么菩萨神什么神的，全部都知道约拿所信的神是真神，他们就大大的敬畏啊。圣经上告诉我们第十六节，他说十五节好了，那些人就把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啊，这么一件事情叫船上这么多不信主的人那天知道约拿所说的神是真神。啊，底下我们翻过来啊，十七节，这个约拿丢到水里面去啊，神并没有把他淹死掉啊，神给他预备了一个特别的套房。我们看看这个套房是什么。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底下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约拿在鱼肚子里面，那么他祷告主。很多的人都告诉我们啊，当然我们从圣经上也可以揣摩得出来，他刚刚被丢下去的时候他还没祷告，他不知道他掉到哪里去了，乌漆麻黑的啊，但是就觉得很腥就是了。我想约拿如果跟我爸爸一样怕腥的话，那三天三夜是要他命的地方啊。那不仅仅黑黑的，我爸爸不敢吃鱼啊，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吃鱼吃的太多了，这个闻到鱼味他就怕。那约拿如果是怕腥的，他到了那个肚子里面他真不好受，他就知道这个一定是个 some place 啊，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这么腥腥臭臭的。那么读经的人都告诉我们，他头两三天他都没有祷告，一直到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在痛苦的里面，在软弱的里面，在绝望的里面，他向神祷告。那么第二章的祷告我们等一下再读啊，他这个祷告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读。我们看第三章，不是看第二章第十节，当他祷告完的时候，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啊。我不晓得你们这个有没有看过鱼会吐的啊，这个鱼的不知道从哪里练来的功夫，就把它一吐就吐到旱地上去了。那么这都是神预备的。那么到了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醒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 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第九节，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啊，这是讲到这个神第二次同样的要求临到约拿。第一次神叫他去的时候，他溜掉了啊。那么发生了我们刚才所讲的故事。第三章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然后底下就这次我们就发现约拿顺服了啊，他去做。那么做了以后呢，发现整个城悔改。等一下我们慢慢再来看啊。那么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神看见尼尼微城悔改了以后，神就不降灾了啊，神就后悔，神就不降灾。那么第四章非常的精彩，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匹马，以致枯槁。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匹马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这尼尼微大城中，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啊，等一下第二章的祷告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再来提到啊。那刚才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对约拿有一个要求啊。那当时的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啊。我们知道亚述帝国非常残忍的一般人，我们读小先知书的时候曾经特别提到他们。那亚述的人生性残暴，他们抓到他们俘虏的时候，他们常常剥皮啊，常常用棍子把他们插死，就挂在那个面就让他慢慢慢慢挣扎死掉，所以他们是非常残忍的一个帝国。而他们这个国家一直在神的面前强暴堕落。那有一天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约拿书第一章啊，英文圣经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 now the word of God， 就说现在就到了一个时候，神忍无可忍的时候，到了神的时候的时候，神差遣约拿，神的话就临到约拿，神说你起来，你去告诉尼尼微城的人，他们罪恶达到我的面前，审判要临到他们。那约拿呢，听了这个命令以后，还有没有去？还没有去啊。我们读过约拿的背景，我们知道他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所在的一位先知。他当时曾经讲过预言，他的预言就应验了，所以他在国中是一个非常被人尊重的一个先知啊，因为他讲话事情就应验，所以他在国内里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 respect 他。而当这一次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一听见神的命令，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他就溜掉了。神叫他往尼尼微去，是在东边啊。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就坐船往西边跑去了。他斯是在西班牙那边啊，他就跑去了。而且更妙的是，这个他斯的船只，所罗门王期间告诉我们，每3年才开一次的。 他逃逃逃逃到岸边，一发现正好这个三年一次的那个船正好要开了啊，他马上出了中奖黄牛票还是怎么样，就买了一张票，他就上去了啊。他想这个机会很好，我这一去至少三年不用回来啊，这个神的命令我就可以逃掉。那我们要先稍微讲一下，约拿明明是一个神的仆人，他为什么要跑啊？不然大家会听不懂这件事情，觉得这个去就去嘛，就是反正是要去审判他们的，对不对？约拿不去，约拿为什么不去啊？因为约拿知道这个尼尼微讲到亚述的强大，有一天要来侵占，要来毁灭他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不愿意这个国家得到拯救。那么神明明是告诉他说，叫他去宣达审判的事情啊，这个说你们不悔改，这个就要灭亡了。那他为什么不去呢？那第四章告诉我们，他说他对神的认识，他知道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一个神。他说你是一个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而且会常常后悔不说所降的灾。所以约拿就是生怕神赦免尼尼微，他想神赦免了尼尼微以后，尼尼微将来继续强大，他一定来攻占我们以色列国，那我们就完了，对不对？所以他不愿意他的百姓受到这个灾害，所以他觉得我决定溜了啊，我一个人死可以，我不能让我的国家死，所以这是他的观念，他不愿意尼尼微人得救，他觉得那般人不配得神拯救，太坏的人。所以神叫他往东去，他就往西去，然后上了船，然后跑走了。他想这一下可好了啊，至少三年啊，那么也许三年回来的时候，神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啊。那么神没有忘记他啊，当他在船上。船开的时候突然风浪起来，我跟你讲，约拿一看见风浪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是不管他的，跑到底下去睡觉去了。我们很感谢主啊，那个风浪就开始，神就兴起风浪啊，风浪到最后逼着这一班船上的水手们，他们必须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来抽签，我们要找出那个罪魁祸首啊，谁导致这个大风浪的。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抽签那么多个签啊，你知道三年开一次的船，那船上一定不知道上百个人的，那么一抽签就抽到他。那么抽到他以后呢，这个大家问他怎么办，约拿说把我丢下去，他们不丢，但是呢那个浪就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逼得这些人非丢不可，他们把他给丢下去了。那么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许多的时候当神有一个要求，神的话，神的信息临到我们的时候，我说的神的话还不光指我们主日听得到啊，很多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讲话，很多的时候你在唱诗的时候，突然诗歌里面一句信息进来啊，或是听讲到听了一个钟头，但是中间可能有一句话神特别给你，神对我们的要求也好，神在我们身上的责备也好，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怎么去接受它？我们常常逃的啊，常常拒绝的。那么约拿在这里他逃掉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我们的苦难，我们碰到考验的时候，他在这里写明我们里面生命的情形，常常神的话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他，更是把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情形表现出来。当你读主话的时候，当你听主话的时候，当神对你有要求的时候，当恩膏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要求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我用什么态度，常常显明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那约拿在这里他听见神的话，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套观念，他觉得这些人不配得救，而且我不希望他们得救，他先不管神的心是什么，但是自己的主见非常的强。弟兄姊妹，我们也像这个样子啊，我们听见主的话会觉得，哎呀，这个已经是不合现代潮流了啊，怎么可能说这个要做这件事情呢啊，这个地上的人都是保护自己，我不去害别人就好了，我为什么不能保护自己啊，我还要需要这样子，明明是人家错，我还要去跟人家道歉啊。我们就常常就跟神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我们不能够接受神的话。那约拿那天当他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他就跑掉了。那在这段的圣经我们发现啊，整卷的圣经里面，我们等一下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整个万有，神所造的万有，当神说话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顺服。而最困难的就是在我们，就是在人。你发现这圣经上里面讲了好几种的受造之物，对不对？神对海说起风浪， 那海就马上开始狂风大作啊，这个海浪就起来了啊，这个原来是安安静静的海一下子就起了风浪了啊。那么神对大鱼说，来过来啊，那个大鱼可能正好来到地中海度假的，神就把他拆过来啊，然后他就等在那个床边等在那个船边啊，等着他们把约拿丢下来，而且不能够太慢，太慢约拿就淹死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跟着船等得好好的，好，等着约拿丢下来了，神说把他吞下去，都吞着不准咬啊，你张开嘴巴，那难得有一个肉进来，他不能咬的，他也不能吃的，他只能吞的啊，就把他给送进里面的套房去了啊。那你发现每一个都在那边听神的话。那么后来那棵蓖麻树，神说长起来，哇，它唰就长了，一夜之间一棵蓖麻树长出来。我弟兄姊妹，他这个人都顺服啊，每一个受造之物都顺服，因为他们知道是这位伟大的神叫他做什么事情啊。所以你看，小鸟早晨唱歌啊，这个大地都在那里赞美神。这个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那个念慈分享了读诗篇十九篇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整个宇宙都在那里讲神的伟大。他说从这日到那日啊，发出言语，从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啊，无声无言啊，不能这个无言无语也没有声音啊，但是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神的荣耀，整个万有都在那里述说，而且万有照着神的命令在那里运行，在那里归荣耀给神。所以你看，不管是大鱼也好，不管是海浪也好，不管是日头也好，神说照热一点啊，他就照热一点；神说不够，再热一点，他就再热一点啊，照到这个约拿头发昏为止啊。你看那颗小虫，神说出来，他就跑出来；神说到那棵树上去，把它通通吃掉。哇，你一个虫要吃一棵树，吃撑死了啊！那他想到神叫我吃，那我就吃吧，就啪啪啪啪啪一个晚上，通通把它吃光光。啊，这都顺服，每一个都顺服，但是只有人。神叫他往东去，他往西跑。所以我听过有些爸爸妈妈说，这个现在的孩子碰到反抗期的时候，叫他往东他就往西。所以如果他要叫他往东的话，他先叫他说你要往西，就孩子果然就往东去了啊。那我说这都是失败的教育。你虽然你的儿子做了你所要他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学会顺服，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叫他做那个。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用这种方法教孩子啊。你想要叫他吃饭，故意说我不给你吃了啊，他说我要让他去吃饭啊，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不好啊，养成他里面从小就是要不顺服啊，这是我们人的本性，神说什么我们就不听，照另外一个方法去做。那约拿他的情形啊，虽然他的情形，他不顺服神的情形比我们属灵多了，他是为了神百姓的好处啊，完全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好处啊，不希望神的百姓受到苦害，国家受到灭亡，所以他觉得我宁可牺牲我一个，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但是就连这个观念神都要转他，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么神不是强迫他顺服啊，当然刚刚开始我们发现神强迫他顺服啊，但是到最后神要让他心服口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保罗说，这个当他那里不顺服神的时候，神对他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有没有人喜欢用脚踢刺的？一不小心踢到刺，哇，好痛，对不对？然后你看到刺的时候怎么样，一定离得远远的啊，然后脚都包得好好的，然后什么都不肯碰啊，甚至人家从你旁边走过去，你都会说小心一点哈，我这边已经破掉了啊。这个人走路走快一点，从你旁边经过去，你都会把脚收回来，怕人家不小心踏在你的旧伤上面啊。我们家有两个人很有本事啊，就你哪边受伤，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就会不小心就会碰到你啊。一个是念慈，一个是我家的老二啊。这个他哥哥常常 complain 啊，这边受伤的时候，他弟弟不小心在做什么事情，就嘣一下就正好碰到了。你的脚趾甲那么多个指甲，只有一个指甲坏掉，它就会那个东西掉下来，就掉在那个指甲上面。我们家常常有这种事情啊。那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神要做这件事情哈，神就兴起环境，先让我们学习顺服。你不顺服，你就带来一个更深的痛苦。当你不肯顺服的时候，常常你里面失去了平安，你整个失去了方向，你整个人就乱掉了。而环境常常，如果神怜悯我们，神不放手的话啊，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浮下来。那至少先是外面的浮啊，但是我们发现神永远不停在这里。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讲，就是神安排了这条鱼以后，就把它吞下去。 吞下去，我跟你讲，约拿一开始还是硬骨头，不肯祷告，憋了三天啊，在那边，因为他自己说过，他约拿这个人是不怕死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海浪那么大的时候，他们说你把我丢下去。我想我们在座没有几个人敢这么做，对不对？如果是我的话，逃掉的话，我才不敢讲这件事情。抽签抽出来，我就跟他们说：“你抽签错了，再抽一次。”啊，或者说：“哎呀，信耶稣，我们不信这一套的啊，这个不要用在我身上。”他们一抽到他，约拿一句话都不说，你只要把我丢下去就好了。他不怕死的，就到最后发怒的时候发脾气，他都不怕死，对不对？神说：“你这个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到死了都合理啊。他这个死常常挂在嘴巴上的。”所以他掉到那个地底下去的时候，不是掉到那个鱼肚子里面去的时候，他想反正死死就死吧啊，反正我死了全国得救。结果发现三天三夜死不了啊，那个鱼味啊难闻的要命啊，然后不见日头，伸手不见五指，乌漆麻黑的。那圣经上讲到他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从阴间的深处，他觉得他已经掉到那个地狱深的里面去了，那个感觉那个痛苦。就三天三夜到最后，他知道这真的是神的手在他的身上，不是因为他怕死了他开始祷告，而是他知道他远离了神，他得罪了神，所以他在鱼肚子的里面发出了一个祷告。我相信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啊！我不知道其他人掉到鱼肚子里面有没有祷告的事啊。其实这个我看过一个记载，他说有人曾经也是在大概也是在地中海附近曾经抓到一条大鲸鱼啊，那么当他们破开来的时候，那里面发现一个人啊，那么他被倒到鱼肚子里面一天一夜而已啊，那么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救出来的时候还活着，他全身的皮肤都已经给他的那个胃里面的东西给他漂得白白的啊，头发都已经剥落，整个脸都肿了啊，完全换了一个人样子，就整个人在鱼肚子里面一天多以后折磨成一个不像人一样，一天已经快死掉了。约拿三天三夜出来，一吐出来他还可以出去讲道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神把他保守的好好的，只是那个味道很不舒服。我们来看他的祷告，第二章啊，第一节到第九节，我来读好了。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伏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以上我们看见这个约拿的悔改啊，当他里面的时候，他知道他得罪主，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悔改，从软弱失败这个抗命的里面，他做了一个归回的人啊。那么归回的第一步，他起来把心归向神，向神祷告。那弟兄姊妹，那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学的。那约拿第一个危机在于他的抗命啊，把他抗命抗到最后，当他知道他得罪主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在约拿的身上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个转折。在他失败软弱的时候，他的心归向神，他向神祷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你我的身上啊，有没有什么事情神一直指头点出来，而我们里面不肯顺服？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因为我们不肯顺服，而叫我们整个人活在一个不安的里面，活在一个烦躁的里面，活在一个没有喜乐、没有安息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早一点像约拿一样，不要白吃那三天的苦头，我们回转向神祷告。在约拿的身上，他的祷告里面至少让我们有三个点很值得我们帮助的啊。那第一个，约拿知道神永远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说我遭遇患难的时候，他说我就要祷告耶和华，他说你就应允我，而且从阴间的深处 我在那里呼求，你就福听我的祷告。弟兄姊妹，他永远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人不管堕落到多远啊，不管偏离神，远离神到多远的地方，当他的心回转向神的时候，他永远要有的一个信心，就是知道他的祷告神听。我们的神是一个听我们祷告的神，就连我们软弱失败，而当你真心回转的时候，不管你现在在哪里，你的祷告神一定听。这是约拿的信心，约拿的信心。所以在座，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最近经历了很大的失败，或者在一个很大的痛苦的里面啊，很大的熬炼的里面，弟兄姊妹，不管你的环境怎样，有一件事情我们永远可以做，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让我们向他祷告。那第二件事情，约拿让我们看见的啊，他知道神是他唯一的盼望和拯救。当他说大水在那里环绕我，波浪洪涛